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 Barbie，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
今天呢是我们的心理小测试系列，
是的，
那也是跟之前一样，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可以边看着文字版的题目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小测试。
嗯，
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啊。
嗯，
我个人觉得我今天这边的题目都还算是有一些个小准的
哦。
好，大家先来听我们的第一道题啊。
嗯，
你刚刚打扫完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突然出现了一个充满回忆的物品，你觉得这个物品会是什么呢？ A 小时候玩过的娃娃， B 充满回忆的相册， C 在学校做过的试卷， D 很久之前比较流行的文具。
哦，我其实听了这几个选项，我首先就确定了我的选项会是 B 啊，就是以前的一些相册。因为我是有过这种真实的经历的，打扫着打扫着忽然出现了很多照片，然后就让我充满了回忆的感觉。
我是在 A 和 B 之间徘徊，就是以前喜欢的娃娃和相册，后来我会选择娃娃。因为我经常会抱着我的那个阿贝贝去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想那就选 A 吧。
好，
这道题测试的是你真正喜欢的伴侣是什么类型的。
哦，怎么会跟爱情有关系呢？
如果选择了 A 小时候玩过的娃娃，你真正喜欢的类型是像可爱的少年一样什么都能说的朋友，你平时可能会被周围的人说你比较适合年长的伴侣，但实际上你真正追求的异性是完全相反的类型，有很多时候都希望能和对方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希望彼此之间是那种什么都可以说的存在，而且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即使是从朋友关系发展到恋人关系之后也不会特别尴尬，反而两个人的感情会更加的亲密。
那六弟弟给我介绍一个。
我觉得这选项蛮适合我的，要不然我选娃娃吧。
所以巴老师也是会比较喜欢偏年纪小一点的吗？
我是年纪大或者小对目前的我来说无所谓，但是就是无话不谈无话不说这一点很戳我。在这里还是很准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B 啊，瓜子选择的充满回忆的相册。你真正喜欢的类型是同龄人或者有交情的青梅竹马，从小就认识的能让你想起那种怀念的感觉的人，就是你心里最渴望的类型吧。最让你心动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相遇，两个人总是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每当一个话题结束就会马上有新的话题，两个人聊天中不断发现彼此的共同点，慢慢的产生好感，发展成恋爱关系。
哎，也是准的。因为我发现好像水瓶座好像是有这个特点，就是我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会很害怕话题突然终结。所以我对我比较喜欢的那种伴侣，我有一个自己小小的要求，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话题不要聊完，就能够一直滔滔不绝的讲下去，这样感情就会长长久久。
那中间的那一句准吗？就是能够让你想起那种怀念的感觉的人。
当然是准的。你看我现在喜欢的哪个让我没有怀念的感觉。
那如果大家选择的是 C 在学校做过的试卷的话，你真正喜欢的类型是什么都能告诉你并且永远支持你所有决定的年长型的伴侣，你在心理上想要得到比自己更高的人的认可，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你才会本能的选择比自己更年长的对象，希望他能够成为温柔守护你的人。如果年龄上他不属于年长型，但心理非常成熟，能够宠着你守护你支持你，这种类型的伴侣也是你内心非常渴望的。这个是我选的。
哦，喜欢年长型。
对，叫包容啊。对，那如果你选择的是 D 很久以前比较流行的文具的话，你真正喜欢的类型是不在乎外表和自己步调一致的类型，当你和对方谈话或约会的时候，如果觉得对方和自己的步调不一致，你就会马上感觉自己无法和对方继续建立亲密关系。与其说是根据第一印象来决定，不如说你更注重的是两人相处的感觉以及在一起的氛围，只有遇上感觉对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开始恋爱。
怎么感觉都挺适合我的。
我也是。
单身久了吧姐。
通吃咱说。好，接下来到我这边哈，大家请听题。你们现在请在脑海当中想象出一个便当，然后这个便当里面呢是会有不少的食材的嘛，接下来请告诉我 当你看到这份便当的时候，你第一口会选择吃的食物是什么？
嗯
，A 白米饭 ，B 炸鸡 ，C 章鱼热狗 ，D 玉子烧。
嗯，根据我的日常吃饭习惯的话，
嗯，
我应该会先吃玉子烧。
好，
嗯，
根据我的习惯，我会选择吃炸鸡。
嗯、
好，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选项。先来看一下巴老师的选项。如果你比较喜欢吃炸鸡的话，
嗯，
那这道题它其实测试的是你的外在的人格特点究竟是什么样的。
哦，
啊，巴老师的外在人格特点是帅气的领袖人物，你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带领他人前进。被周围的人认为是超凡魅力的领袖型人物，你看起来很认真严肃，其实内心深处隐藏着炽热的火焰，周围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在冷酷的形象中，
什么
若隐若现的是你的人情味和温柔，这样的偶像魅力会不自觉抓住大家的心。但即使你拥有这样的梦想和目标，内心也还是会藏有些许神秘感，也许可以试着向周围的人传达自己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对你来说有点不太准呢。
嗯，对了一小小半吧。
在哪里？
在
人物。
在别人看起来我是冷酷的。嗯
啊，真的假的？
假的。
天
哪。巴老师内心是想要成为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吗？
曾经想。
还是说比较佛系？曾经想。
对，但是我一直都不是佛系的。
哦，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摩羯座。对，
明白。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滑铁卢了。
看一下你的选项有没有滑铁卢。
嗯，
如果你选择的是玉子烧的话，那你是让人想多了解的类型。
嗯哼，
啊，你重视礼仪和距离感，是一个认真有礼貌、对谁都有分寸的性格。对于这样的你，周围的人应该会觉得你是让人想要多了解、多亲近的类型。虽然仰慕、钦佩你的人很多，但你其实也不是焦点人物，反而总是比较低调、被动的姿态。有时下定决心，主动采取一些行动，也许会拥有比现在更加深入的人际关系哦。我觉得光看你是什么型的人，我觉得还挺像你。
对，只能说又是对了一小半儿。
哦，
嗯，去滑铁卢。
怎么办？我上一次心理小测试没来，这次一来就滑铁卢。好，我们来看一下，假设你选择的是 A， 你选米饭的话，哈，
嗯，
你是喜恶分明的直觉派。你是一个直觉型的人，一边凭直觉选择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一边创造对自己来说舒适的人际环境。周遭的人可能会因此觉得你是个喜恶分明的人。如果对方是适合自己的人，你就会发挥加倍效果的高能力。如果不是适合的对象，那么你也完全不会对对方感兴趣。如果不是只相信自己的直觉，在某种程度上和谁都能友好相处的话，相信会为你带来新的相遇，人际关系也会随之拓展。
嗯，
这是 A 选项。那假设你选择的是 C 选项，章鱼热狗，啊，你是一个坦率且容易相处的存在。你和谁都能友好的相处，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你的魅力。你天生就有人际关系上的天赋，周围的人也会觉得你是很坦率、容易搭话的类型。跟你相处起来很自在，人际关系中你有着绝佳的平衡感，可以做到不容易被任何人讨厌。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善于交际，因此也容易听到许多秘密，要小心不要将这些秘密说漏嘴，口风紧一点才好。
嗯，
好，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道题哈。你是一个侦探，有一天一个富翁死了，其中呢有五个人嫌疑最大，你分别和每一个人做了以下的口供，现在凭你的直觉来判断，你觉得谁是最可疑的人？ A 一名被软禁在他家牢房里的男子供词，这个家的人最好全部死光。 B 富翁24岁的私生女兼佣人供词，没错，我的妈妈是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我恨她，但是犯人绝对不是我。 C 富翁62岁的老婆的供词，我是他的老婆，我一直都很爱他，怎么可能会杀了他呢？ D 富翁48岁的养子供词，绝对不是我，虽然我欠下巨款而烦恼着，但是绝对不是我。 E 富翁30岁的小儿子的供词，父亲是众所周知的恶人，他会被杀是自然的，不过案发时我在外地，有不在场的证据和证人，请选择谁的嫌疑最大。
哎呦，这是一个侦探题喽。
哎，
嗯，没有正确答案是吧？
没有。
哦，
我会选择 E， 富翁30岁的小儿子的供词。
嗯，
因为我觉得不是你就不是你，你提什么不在场证明和证人，有一种就是做贼心虚的感觉，
就故意的去想要去洗清他是吗？
对。
嗯，我经过了一番判断，我觉得这个 A 选项哦，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希望全家人都死光，但是好像在这种剧情里面他一般都不会是凶手。
嗯，
然后 E 呢，刚刚是抠字的选项，我还挺相信他的。然后 BCD 的话，我来选择，我会选择 D 选项，我觉得他想要去继承这份遗产，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欠了钱。
嗯，好的，其实这道题测的呢是现在的你最想逃避什么。如果选择了扣子的选项，是富翁三十岁的小儿子，这个人是死者的正式财产继承者，他却说出了实话，那这个答案呢同时暗示出世间的伦理感，可能你现在正为所谓的道德所压迫，
什么
感到非常的痛苦，很多事你想去做却又害怕世人的眼光，劝你不要那么放不开，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坏事，人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不妨放手一搏。
对对对，最近想要当 to 的戏了。
嗯，如果选择瓜的选项，富翁48岁的养子，养父子的组合呢其实就是义务和约束的象征，这代表现在的你对于工作和学业的态度是抱着一种不做不行非常勉强的感觉。所以你很想逃，很想放开一切，其实长期的一再压抑自己会造成身心上的伤害，最好呢是试着换个心态去面对你的工作或者学习，否则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太迟了。
妈，最近快逼退了是不是？
好，如果选择 A， 一名被软禁在他家牢房里的男子，这个男子呢是一个很奇妙的角色，在牢里说出一些非常偏激的话，精神呢似乎有点异常了，代表着你看似普通平静的心中其实正潜伏着非常偏激的情绪，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情动，你现在很想从非理性的情感当中逃脱出来，除此之外你很想成为一个更有理性冷静沉着的人。好，如果是选 B， 那我呢选择这个选项，富翁24岁的私生女。
嗯，
一般需要佣人的家庭大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从这个角度去推测呢，正好暗示了你对感情的渴望，在你的心中非常渴望拥有一段爱情，不过同时也正为了双亲加在身上的过度亲情而感到巨大的压力，父母亲过度的关爱常常令你喘不过气来，这是你现在最想逃开的一种压力。
嗯，这是你现在的状态吗？
一半一半吧，就是我会
渴望，你自己都是一半一半，你怎么选这道题？
就是渴望一段爱情，但是他后面说的是父母过度的关爱，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准，对，但是前面还是准了的。如果选择 C， 富翁62岁的老婆的供词，那么你认为死者的老婆在做了那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之后竟会亲手将对方杀害，这有违一般的夫妻爱情观，其实夫妻关系也正代表着人际关系，会想把人际关系切断，正暗示出现在的你不管是对于社会学校或者是公司之间那种黏人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感到厌恶，同时也代表着你对目前正在交往的恋人开始感到反感。
最后一句好恐怖哦。Oh my god，
会有人选择这个吗？
好，那接下来这道题呢是需要大家想象一下的了啊。
嗯，
现在请大家想象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里面关着一头狮子，接下来你需要想象三个人，这三个人分别位于不同的位置，且这三个人都得是你认识的人才可以。第一个人，他骑在狮子的身上，这个人是谁呢？大家可以先想一下。第二个人待在笼子里，但他没有跟狮子直接接触，这个人又是谁呢？第三个人在笼子外看着这一切发生，这个人又是谁呢？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瓜。
我想的骑在狮子身上的是张老师。然后在笼子里没有跟狮子直接接触，我想的是库拉。
OK。
然后在笼子外面看着的，我想的是样样。
好，那么 Barbie 老师呢？
我想的骑在狮子身上的是我爸爸。
嗯。
然后在笼子里的是我舅舅孩子，也就是我弟弟，在笼子外面站着的是我妈。嗯
啊，好，先问一下你跟你弟弟关系怎么样？
好危险，挺好的。
他会听这期节目吗？
好危险，我天哪！
因为我在想说，小朋友待在笼子里，狮子应该不会欺负他吧？就是。
合理吗？
狮子也尊老爱幼是吗？
对对对。
好，所以呱，你跟库拉的关系怎么样？
很好啊。
OK， 这道题其实是来源于日本的，然后因为就是关于这道题的讨论，大家都说蛮准的，所以我才拿过来用的。
我就完蛋了。
对，先说一下第一道题啊，骑在狮子身上的人。这个人呢，他能够像驯兽师一样骑在一个凶猛强势的狮子的上面，所以这个人是你比较尊敬的一个人。一个选择的是爸爸，一个选择的是张
老师。
你很尊敬张老师。
长姐，对，长姐如母。
好，那就来到比较危险的第二道题啊。待在笼子里面，但是没有跟狮子直接接触的。因为这个人的站位是很可能被狮子吞食的一个位置。所以也就相当于你的潜意识里面认为这个人被狮子吃掉了也是完全 OK 的。所以他是你不喜欢的人。
我没有。
我也没有。
第三道题啊，是站在笼子外看着这一切的人。这个人呢和你观看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你认为那个人对你来说其实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我该接点什么好呢？
这道题是友情亲情测试题。
这道题其实我真的好纠结，好纠结。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嘛，因为它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以前我们做测试题的时候，比方说要把跟自己某某关系的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我可能脑袋里面马上就会蹦出来第一个人是谁，我就直接给他安上去。在面对这道题的时候，我反而是蹦出来一个人，然后我就会觉得他跟这个位置不合适，我就疯狂的在想新的人，然后我就会产生纠结这种情况。
所以库拉可以跟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最后的结局指向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会把库拉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是因为我觉得库拉在我的认知里面他是很理性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出来画面就是可能一个人在努力的去控制那个狮子，制服那个狮子，然后库拉是在旁边冷静的观看，然后做出分析的那种感觉。我是这样去想象的。
好，
但是没有想到会获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张老师为什么会骑在上面呢？
张老师会很容易控制一个狮子。
好，那其实这个是一套题啊，刚刚是第一个小问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给你们一个晚尊的机会啊。这道题呢也是一个想象啊。你从朋友那儿得到了一本童话书，这本童话书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童话，但是里面的故事你从来没有听过。那么请想象，你认为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浏览了整本书，发现其中有一页和其他页的颜色不一样，你认为颜色不一样的这一页在全书的哪个位置呢？比如说靠前面、靠中间还是靠后面等等的，你们可以自己想象。第三个小问题是，你认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这道题有危险的一些。
哎，没有没有。
这道题我选择的故事，先讲我想象的童话故事哈。简单来讲就是小兔子受到了妈妈的命令和要求，说你去丛林里面去采胡萝卜。然后他就叮铃咣啷拎了一篮子胡萝卜回去，然后到家的时候忽然发现胡萝卜的数量和他在林中采摘完胡萝卜的数量对不上，就可能少了那么一到两个。然后呢他的妈妈就比较严格，就说如果少了那你肯定是丢在路上了，你就原路返回去找那个胡萝卜。然后小兔子就这样出发了，出发了之后一直到傍晚都没有回来，他妈妈呢就想着说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到现在都没回来呀。就出去找小兔子，后面两个人一起被大灰狼吃掉了。这是我的故事。
这是你的结局。
对，然后那个黑色的书页是在最中间的部分，而且我想的是全黑的一页。
Oh my god， 是一个暗黑童话。
对对对。
哦，
我想的，我想的是一个童话的公主和王子这样的故事。
突然觉得我这边也太现实了一点吧？
对，因为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王子公主这种书嘛。我想象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类似于灰姑娘类型的人物，就是她要干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她呢也比较黯淡无光刚开始，但是呢，随着她年纪的增长，开始知道自己是漂亮的、好看的，于是她就开始努力的去工作。或者是好像在公主那里不需要工作，就是她努力的去谋求生计，然后去养活自己的一家，这样，再到后来呢，有一天她在这个谋求生计的路上，不小心就是迷失在了一片森林当中，一位王子呢就救了她。后来呢，这个王子他也是个落魄王子啊，就不是那种非常贵族的那种，然后他们俩呢就一见钟情，后来凭借他们俩的这个辛勤劳作。开始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对，
嗯，那你那一页不同的颜色在什么位置呢？
嗯，在第一页，我想
是什么颜色？
是微微泛黄。
哦，
对，就是因为可能翻一本故事书，经常翻，你肯定是前两页嘛，有可能一些手汗啊，不是，
好现实哦，
对，这样就把这一页就弄得有点黄了。
哦，那这个问题呢，它是对你目前你的心理状态以及你对人生的理解的一个投射。
啊，我知道，完蛋了。
好，第一个问题，这本书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是投射了你目前的心境，以及你认为你未来会过怎样的生活？
哦，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瓜这边呢，就是他的初期基本上就是妈妈对他下达命令，然后他去完成这个命令，结果发现没有完成好，然后最后会一起被大灰狼吃掉。所以这个可能是投射出了我个人猜测啊，可能是投射出了一部分你对妈妈那边的掌控欲的一点恐惧，对，然后最后的结局也不太好，然后中间的那一页颜色不同，这个问题投射的是你认为你的人生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到来的？
中间，
对，在中间全黑的一页，然后故事的结局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你人生的结局。
哦，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有点太悲观。
哎呀，我确实，我心理状态很有问题。
好，那反过来说，巴老师这边的话，这个故事就相对比较阳光一点了。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泛黄的一个书页，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女生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创造了一定的财富，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旗鼓相当的对手，最后两个人也一起达到了更好的一个状态。对，心里比较阳光一点。
那我的这个转折点在出生。
对，转折点在一开始。
以后还能跟你们一起录节目吗？
那这套题的话有最后一个小问啊，也是想象一下，你从现在开始要进行园艺工作，一共有四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是，在你亲手栽培的这个庭院里面，你想要种花，你会种几种花呢？不一定非要有品种啊，就几种就可以。第二个问题是，在你细心照料花的过程当中，某一天有一朵花突然跟你搭话了，它会跟你说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有一天晚上突然下了暴风雨，你好不容易打理好的庭院变得乱七八糟的，你打算怎么办呢？第四个小问题是，你喜欢园艺吗？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都要给出一个原因。
要非常坦诚的回答哦。我来了啊，第一个问题，我想栽三种花，然后我会有一个具体的画面哈，就想栽的那个花的颜色大概就黄色、蓝色还有粉色，想的比较具体。然后第二个，花突然要跟我说话，我想的让他跟我说：“美女，早上好。”对，然后因为暴风雨导致我的花被弄得乱七八糟，这题我觉得我非常的消极，这题我会把它们全部铲掉重新种，我是这样去想的。然后还有最后一题是我喜欢园艺，然后我觉得喜欢的原因就是能够看到很多很美好的生命，很有生机和活力，是这样。
好，巴老师呢？
好， 我如果答第一个题，我想种一种花，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只有一种花的花海。嗯，就如果说多一点颜色的话，比如说两种它有一个颜色的交错，我觉得没有就是一片颜色那种敞亮的感觉。
嗯
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说如果这个花跟我说话了，它可能就跟我说嗨早上好，谢谢你对我的照料就类似于这种。嗯，对。如果第三个问题这个庭院乱七八糟了，我可能会把一些真的就是垂头丧气的非常非常压的地上的那些花可能把它拔掉，其他的呢就让它们自己在生长。
嗯，
对，然后也不会再去播种新的，除非它们所有的都已经完完全全都死掉了，我可能才会去铲它。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说喜欢园艺吗？诚实的回答来讲呢，不是很喜欢。对，因为我觉得我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没有打理得很好，我再去打理花有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些烦躁。对，
嗯，好，明白。这道题听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的。
嗯，
这道题测试的是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投射给你未来家庭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想种几种花，这代表着适合你的家庭构成，也就是整个家庭的人数，希望有多少个？
三个。
对，三个。那么第三个请问是
张老师有事没事就把张老师拿过来凑数
对，那也还好，不算特别复杂。
嗯，
然后 Barbie 这边呢是一个。
嗯，
这个问题可以跟后面联动起来一起看哦。
嗯，
第二道题，花对你说话了，这是你对另一半的想象。
哦，
就是花对你说的话就是你希望另一半每天对你说的话，
跟我说美女早上好
跟我说谢谢你对我的照料
好，那第三个题呢，昨晚的暴风雨好不容易打理好的变得乱七八糟，怎么做呢？这道题代表的是遭遇家庭危机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
哦，我确实是会选择连根拔起。
对，瓜这边就直接拜拜了，全给我滚。
嗯，
然后巴老师那边呢就是收拾的拾的，能用的继续用，用不了的就算了。
对，
小心栽培。
对，但他刚刚有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但是我不会再种新的了。
哦，
对，我觉得这个也
对照上你的第一题了。
啊，算是一种投射。然后以及第四道题，你喜欢园艺吗？为什么？这道题代表的是你对婚姻或者说未来组建的家庭抱有的向往或者是不安。你喜欢的话指向的就是向往，你向往它的原因比如说刚刚瓜讲到的可以看到一些生机和很多美丽的风景。
嗯，
那巴老师这边是不喜欢，代表的是不安。嗯，也就是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照料好，我要怎么样去照料好这朵花。
嗯，
很荒诞这个结果，就是我这边不能结婚的框框结婚框框组建家庭。
也不一定结婚啊，就是组建家庭也算啊。
哦，这么理解，
就办婚礼不领证。
嗯，好，那这套题就结束了。
嗯，
我觉得其实第一道题呢可能
有点荒谬，
有点偏颇。
对，
对，但是后面两道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的。
对，后面两道题其实真的挺现实的，尤其是第二道题。
嗯，
能够折射出一个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
第一道题我是不认的，我先说第一道题有点扯我觉得
因为第一道题我当时想的时候没有想到说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塞进来。
啊，
我以为只是周围比较亲近的。对，
哦，对。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我这边的这道题也是和动物有那么点关系的。
嗯，
请听题哈。请想象，假设你为了去享受自由而选择去到丛林里面旅行，而且呢还遇上了当地的原居民，还和他们共同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决定返回原来居住的地方，临走前族长决定送你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动物啊。动物的选项分别是下面的这几个 ：A. 猴子 ，B. 羊 ，C. 牛 ，D. 马 ，E. 老虎。F 熊猫。这只是想象啊朋友们，这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
嗯，我会选择马。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骑着它回去会轻松一点
很不想徒步。
对，
嗯，我也会选择马。对，因为走的时候可以走，然后如果实在饿了的话
什么
吃马肉吗？
你好恐怖。
没有，如果例子打个比方。
嗯，那这道题呢其实测的是你目前生活的一个压力来源。
哦，
你们两个选择的都是马，你们的压力来源是每天不变的生活。
哦，
代表你对于每天重复不变的日常生活感到比较有压力。虽然你很想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很想去迎接新的挑战，但你完全没有方向要从哪里开始着手， 首先向你那充满复杂想法的脑袋清空吧，啊，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嗯，确实是这么想起来的话，我最近一直会觉得生活有稍微有点枯燥，
嗯，
就希望能出去走走啊，出去转转啊。但是如果真的出去了，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呦就那样，
嗯，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去准备什么的，
就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还能刺激到我，或者让我更加有兴趣等等的。
我其实有跟你完全相同的那种想法，因为自从我们开始就是朝九晚五上班之后，
嗯，
感觉每天确实生活是比较重复的。
对，
但巴老师是自由职业啊，
但是我还是现在觉着挺准的，
嗯，
因为就是他虽然说自由吧，但是呢他也是相对的自由，就是每一周或者每一天干的事情其实差不多，
嗯，
就是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说比如说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完全放空，或者说去干一个纯新鲜的事让我再去爱上它，就比如说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或者刚开始做什么时候那种激情，嗯，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过。
对，我现在连做美甲都没有激情了，
哦，
对，已经消散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如果你选择的是猴子的话，你目前的压力来源是人际关系啊，在社会生活当中你需要和一些与自己不合的人对话和沟通，这会令你感到很大的压力。虽然表面看上去呢你跟他们都十分的快乐融洽的相处，但其实内心的你恨不得与他们断绝来往啊，只选择猴子。假设你选择的是羊的话，那你目前主要的压力来源是爱情啊，选择羊的你代表最近在爱情方面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已经有恋人了，那就代表你们出现了矛盾，不应该再拖下去，否则关系可能会更差。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就代表你十分渴望恋爱，正在努力的摆脱单身当中，但是过分的追求可能反而不会让你去达到想要的结果，所以顺其自然吧。那如果你选择的是牛的话，你目前的压力来源是工作与成功。因为觉得未来很重要的你把工作和成功看得很重，你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然后组建幸福的家庭，对未来的憧憬无形中会令你产生很大的压力，要放开急躁的心慢慢来吧。那如果你选择的是老虎的话，是自尊心是你的压力来源啊，选择老虎的你代表你的自尊心十分的强，如果被人无视就会让你非常的难受。最近呢因为你成为了被人比较的对象，或者因为受到指责批评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是对方无理取闹的话，你要学会将这些批评左耳进右耳出。那如果你选择的是熊猫的话，你的压力来源可能是自己的懒惰。因为最近呢你因为实践能力太低而感觉到了压力，就算有想要做的事情你也只是制定了计划，那实际的行动的概率只有 10%。 你对于如此懒惰的自己感觉十分失望以及很大的压力，那继续下去的话会使你的懒惰慢慢成为习惯，要警惕哦。
好，下面一道题。有一个人呢在沙漠当中彷徨着，请预想一下这个人的未来。 A.被路过的吉普车救了。 B. 运气很好发现了绿洲。 C. 被救援队发现。 D. 走得很累最后饿死了。 E. 被毒蛇咬死了。 F. 醒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梦。请选择。
我会选 F。对，因为我一开始听到这个题我就联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在沙漠当中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然后我就感觉这很像那种梦境里的画面。
我这边的话在反复横跳，我其实是在 F 和前面的一个选项，就是他被毒蛇咬死之间来回纠结。后面我觉得啊，还是 F 吧，听到之后感觉柳暗花明了一下。
好的，这道题呢其实测试的是压力指数。就二位老板咱们的这个压力这么大你
啊，
因为这个选项它是从头到尾它是逐步递增的，就这个压力啊。首先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说吧，我们就先不先揭露二位了啊。首先这个 A 选择了说被路过的吉普车救了，那么这个的压力指数呢是一颗星。你能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当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你相信一定会有人能够来帮助你。你没有失去对人以及人生的信赖，所以感觉不到人际关系的压力。你温柔坦率，待人接物也很有礼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你。你在行动前会先考虑到对方的心情，不会只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虽然不是老好人，但很少被人嫉妒啊，只选择第一个。 如果选择第二个，运气很好发现了绿洲啊，那这个呢是我的选项啊。这个压力指数呢是两颗星。你认为只要尽力就可以做到圆满，责任感很强，尽量避免给人添麻烦，有协调力，以和为贵，总是能够很好的完成别人拜托的事情，所以别人很信任你。但是虽然你很认真的做事，周围的人也不一定会完全认同，因此不守承诺没有礼貌的人是完全无法理解你的，这样呢就会让你陷入苦恼当中，难道是我的错吗？你是你，别人是别人，如果能这样想的话就会快乐多了。
嗯，
好，如果选择 C， 被救援队发现，那这个呢压力指数是三颗星。对于公司或者集体中的人，你总能应付的游刃有余，举止交谈都很得体，是个社交能手，但是你的交际面很广很浅，不太愿意付出自己的真心，你的真心渴望温和的人际关系，一旦独处情绪就会变得忧郁，与信任的恋人分手或者被亲近的人背叛就会受到无法承受的打击，敞开心扉与人交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如果选择 D， 走得很累，最后饿死了，这个的压力指数呢是四颗星。你在行动时呢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希望被别人说他能胜任，因为呢想取悦别人，所以你基本不会说出自己的心声，但越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压力就会越大，若是看惯了真实的自己，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也会出现少数讨厌自己的人，导致让自己苦恼的事情发生，所以最好尽早改变自己的心情比较好。好，那下面到了 E 和 F 的选项了啊，就是二位的。好，如果选择 E 选项，被毒蛇咬死了，那这个压力指数呢是五颗星。不思考事情的相反面，你就不会罢休。如果有人对你很亲切，你就会想他可能想利用我。如果有人成功的话，你会想他背后肯定做什么小动作了。就这样，你失去了一颗温和的心。你不喜欢冒险，不会做没有先例的事情。失去机会时，你会很懊恼，无法理解别人的心情，攻击与你意见不同的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别人身上，而这些都成为了你的压力。那么，用一颗坦率的心去看待事物是非常必要的。
嗯
嗯，
好，如果选择 F 选项，醒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梦。压力指数六颗星。你觉得即使眼前出现了问题也不用马上去解决，还是先放着好了，依赖性很强，即使是自己的问题也倾向于拜托或者求助别人，谁来帮我做一下，这是你的环境造成的，害怕受伤害，与人的交往也是浅尝辄止，甚至会逃避与很多人打交道，现在该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了，也是你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嗯
嗯，没有我想象中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单纯说压力很大的话我是认的。
嗯，
因为最近不管是工作上的事情也好，还是我个人生活上的事情也好，就我马上可能就要办婚礼了，
嗯，
然后还那个房子也要装修，然后我们公司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忙，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嗯，
我就感觉确实是脑袋快炸掉了，嗯，然后有的时候确实是发生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先等一等
先放置，
对，先缓一缓，会有点想逃，目前来说确实压力会比较大。
嗯，
对，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但我可能没有婚礼要办就是我完全可能是在工作里面感觉近段时间就整体大家都挺忙的，
嗯，
然后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连轴转的过程当中也会觉得压力会比较大，确实是这段时间。
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道题啊，这道题也是在沙漠里的。
嗯，
想象一下你在沙漠里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生活了很多天了，觉得非常非常辛苦，那么你现在最想得到的、最需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一共有四个选项 ：A. 骆驼 ，B. 水源 ，C. 充足的粮食 ，D. 帮助你走出沙漠的地图或者指南针。
我选择 A. 骆驼。
嗯，
我会选择四 D。就是指南针，
指南针，
对，
嗯，
好的，这道题测试的是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其实跟上道题有一点点像哦。如果你选择 A 骆驼，骆驼代表着的是希望，
嗯，
在恶劣又辛苦的环境当中，看到一个希望，总是能够让人打起精神的。选择骆驼的你是在告诉自己，我很累了，我很疲倦了，真想有个人来帮我分担一下，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读懂这个信息的时候，请你回到身边看一看，是否能把自己的累分担给别人一些，然后找个机会来好好爱爱自己，让自己喘口气儿、
哦，还蛮治愈的一个选项。
是，
对。好，那如果像巴老师一样选择了走出沙漠的地图或者指南针的话，代表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很满意的。虽然沙漠环境很恶劣，但是你能够积极的去摆脱这种困境，说明你对生活的态度很明朗。能够拥有这样的心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你。记得保持这样积极的心态，什么样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嗯，这个其实还挺准的，就是我感觉我好像从小到大都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总是会想说肯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做个积极女人，
对不对？就是一定会过去的，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就这样子的。
好，那如果大家选择了 B 水源，在恶劣的沙漠当中，水源就是生命之源，有了水源，就算是环境恶劣生活辛苦也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水是灵动的，能够让干燥变得湿润，让乏味变得有趣，让辛苦变得没有那么辛苦，这代表你对生活的态度是乐观和热情的。那如果选择了 C 充足的粮食，在沙漠恶劣的环境当中生活非常辛苦，选择充足的粮食说明你已经做好长期在这里生活的打算了。或许安稳的不变的生活环境是你向往的，因为安稳会带来安全和熟悉，这也说明你是一个念旧的，做事情讲究情怀的人，才会把自己长期的安排在这里。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是比较随遇而安的一个状态。而且这道题我觉得蛮准的点是跟上一道题的联动，因为我选的也是骆驼。
对，
就太累了，
还是能给自己的希望。好，那再来到我这边哈，请听题。你更喜欢通过什么方法吃蔬菜呢？A 凉拌， B 清炒， C 炖菜， D 火锅。
这是什么题呀？
对，这是通过你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去窥见你们性格当中的一些东西。
可以都选吗？
不可以。
我觉得都蛮好吃的。
对，
选个最喜欢的或者你的第一选择。
清炒吧。
好，清炒。
那我选择火锅。
火锅。好的，这道题它测的是你在单身时属于哪种蔬菜。请听，那假设你选择的是 B 清炒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扣子的选项对应的是洋葱。洋葱更符合你单身时候的状态，因为你看起来非常的难相处，从来都不愿意表现出自己有亲和力的一面，可实际上在和别人的相处当中往往却很真诚，而且从来都不会有负面情绪，经常会把自己的委屈和难过都藏在心里。
啊，不准不准。挂掉挂掉。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流泪。
巴老师在单身的时候是苦瓜。苦瓜更符合你单身时候的状态，你有非常强的主见，甚至有些时候说出来的话还很毒舌，但实际上你只有在亲密关系当中才会如此，并且是真心的为了另一半去考虑，所以即便有些时候会被误会，但最终却能得到大家的喜欢。是不是也不太准？
首先这个苦瓜，每次别人问我你有什么忌口吗，我说我忌苦瓜。对，我说不吃苦瓜。然后中间的内容也是我感觉我也没有很毒舌倒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假设你选择的是 A 凉拌的话。
所以你选择的是凉拌吗？
苦瓜。
你也是苦瓜。
我是苦瓜。对，那如果你选择的是 A 的话哈，你在单身的时候属于萝卜，因为你相对会有一些保守，而且呢自己又是很传统的类型，就算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也不敢大胆表白，甚至有时候还表现得很被动，经常隐藏自己内心的想法，建议你该出手时就出手。
风风火火闯九州。
还有一道，如果你选择的是 C 炖菜的话，那么你在单身的时候像土豆一样，那做事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谨慎，从来都不愿意冲动，所以也会给人留下脚踏实地的印象，即便有的时候从外表上看起来会有一些木讷，但实际上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熟得到称赞。
好，下一题，如果要画一只鸟和一个人的话，你会如何构图呢？你会选择哪一种呢？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幻想下面五种构图，选出你最喜欢的。 A 一只鸟停留在一个人的肩上或者是手上。 B 一只鸟在上空飞行着，而这个人对这只鸟毫不在意。 C， 一个人正看着笼中的鸟。 D， 一个人正在追飞走的鸟。 E， 一个人正在向飞远的鸟招手。请选择。
嗯，每一个都跟我的画面不一样。
扣子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想象是一个人在招手，但是不是飞远的鸟，是那个鸟正在向我飞来。
哦，
所以再让我思考一下。
好，我这边已经有答案了。我原本是在 A 跟 E 是吧，就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选项之间来回纠结。
嗯，
最后还是选择 A 吧。跟这个鸟友情互动一下吧。
好的，
那我还是选择 E 吧，毕竟跟我的画面算是最贴近的了。
嗯，
好的。其实这道题呢，检验的是你自己感觉到自己目前的幸福感。
哦，
嗯，如果选择瓜的选项啊，说这个鸟呢停留在一个人的肩上或者手上，那么幸福正在陪伴在你的左右，你每天都觉得很快乐，可能
挂掉挂掉，
可能是你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最爱，因此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挂掉挂掉。
如果选择扣子选项，一个人正在向飞远的鸟招手，
嗯，
你正在等待幸福的降临，并且是以一颗平静平常的心来等待，但人生当中有许多事要靠自己去追逐和争取，机会和幸福稍纵即逝，可千万大意不得哦。
挂掉。
因为我在做这道题的时候，我选择的是 D， 就一个人正在追着飞走的鸟。
嗯，
我当时觉得做的还挺就稍微有一点点准吧。对，我所以我以为是准的。如果选择 D 跟我一样的话啊，那你正在苦苦追寻着心中的幸福，你很想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但又抓不住，所以正在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当中。其实有舍才有得，因此如果眼前你认为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的话，可就要做个决定咯。
这选项蛮适合我的。能抢过来不？
可以。好，如果选择 B， 说一只鸟在上空飞行，这个人对鸟毫不在意，那么对幸福没有什么感觉，现在的你对生活相当的淡然，或许你要经过一些事情才会突然想开，对人生才有另一番的见解。
嗯，
如果选择 C， 说一个人正在看着笼中的鸟，那么幸福呢已经临近，却受到了一些阻碍而让你迟迟无法如愿，比如你已经有结婚对象了，但对方的家人反对你们的婚姻，或者你自己无法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所以婚期仍然没有决定，可千万别让幸福与你擦肩而过啊。
嗯，好，今天我感觉绝大部分题都滑铁卢。
挂掉挂掉。
好，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们做出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呢？
嗯，
有没有觉得哪道题特别的准，哪道题特别离谱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下。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啦。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 Barbie，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